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23讲，约翰福音13章18-30节，全权掌管。普金西牧师2007年1月7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逾越节到了，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吃逾越节的晚餐。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们的主给他们上了一课，这位他们所跟从所爱戴的远远大于他们的主，像仆人一样为他们洗脚。他一边给他们洗脚，一边告诉他们，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13章11节，约翰在这卷福音书里早已给了我们预示，基督将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他在第6章就提到过这事。13章开始的时候，约翰特别提到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犹大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17节是主耶稣这段教导的高潮，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接着18节他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又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个要背叛人子的坐在桌上，他的脚刚刚被神用自己的手洗过擦干，心里却已经怀了卖主的鬼胎。但耶稣并未因此而吃惊，他预备门徒们，警告门徒们到时候不要怀疑自己的信仰。然而我们会看到，即使基督这样预先告诉了他们，他们的心不但没有改变，还离主越来越远。请注意，上面耶稣所引用的是大卫写在诗篇41篇的话，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诗篇41篇说的是一个被君王信任，拥有如此特权的亲密朋友如何背叛他的主，他的王。但诗篇并没有就此结束，最后这位君王还是得到了清白，取得了胜利。大卫向神呼求，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并且诗篇作者蛮有信心地说，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诗篇41篇9-12节，基督引了这篇诗篇的话告诉门徒们，我就是那位受膏的君王，我就是那位被朋友出卖的主，将来这些事发生时，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知道了诗篇41篇的前后文之后，我们就能够知道，基督不仅仅是预先告诉门徒他会被出卖，而且将来他一定得胜，一定击败他的仇敌。接下来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约翰在11章里告诉我们，耶稣在听了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的消息时也是心里忧愁。约翰所用的这个心里忧愁表达的是一个人心里忧愁或者烦恼到了一个程度，让认识他的人直接就能看出来他连身体都在颤抖。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件相互对立的事情在同时发生。一方面，基督是真正的神，他知道并且告诉门徒们那将要发生的背叛事件。另一方面，基督也是真正的人，因此真真实实的受到朋友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心里忧愁。所以他就明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让我们把22-30节也一起读一下。门徒们彼此对看，猜不透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快去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袋，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去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很明显，基督说这些话的时候，门徒们在那里大眼瞪小眼，不知道他指的到底是谁。今天我们知道，但当时他们不会以为犹大是个叛徒。从外表看，犹大还是个蛮忠心的门徒。当时他们在一起吃饭，是在一种 U 型桌子上，就席的时候没有椅子，每个人都坐在地上，用身体斜靠着桌子，左手放在桌上，双脚背着桌子伸出去，因此上身和邻座离得很近。这是说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彼得偷偷地向约翰点头示意，要他问耶稣。耶稣回答约翰的时候，也同样是小声暗暗地说，其他门徒都没有听到。在当时，和某人一起吃饭就是一种亲近的关系，拿饼蘸了递给人，那更是特别亲近的表示。耶稣蘸饼递给犹大，几乎就是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看他会不会改变主意。这整个事件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剧。直到今天，犹大这个名字仍然是罪大恶极叛徒代名词。只要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就会引起更大的不解和困惑。约翰在这一章的一开始告诉我们，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有些人认为，既然这里说是逾越节以前，那么至少有两三天的时间，因此约翰说的这些事不是发生在逾越节晚餐。但我认为这就是约翰记录的逾越节晚餐，这两点是很清楚的。首先，耶稣引诗篇41篇的话，这也是马太福音26章里逾越节晚餐上耶稣所引诗篇41篇同样的描述。第二，当犹大出去的时候，门徒们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出去，以为他要么是去再添一点逾越节的晚餐上的东西，要么他是去周济穷人。持上述不同意见的人说，那天不可能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是买不到任何东西的。但我们从犹太拉比的记录上知道，逾越节那天你可以去买到晚餐的东西，只要是对方信得过你，暂时不付现金，等过完节再结账就可以。因此犹大出去为晚餐添买一些东西是可能的。因此另外更说明问题的一点是，逾越节晚上圣殿大门从半夜就开了，城里的穷人都会到圣殿去，耶路撒冷的人和从各地过节的人可以有机会向穷人进行周济帮助。因此门徒们对犹大出去的猜测上正说明这些事情发生在逾越节晚餐上。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知道第一次逾越节前夜，神设立的这逾越节的晚餐，当年的以色列在埃及的奴隶捆绑之下，法老是魔鬼的代表，与神作对。神告诉以色列人快速地吃完这顿晚餐，每家的门框上用羔羊之血涂抹。那天晚上神的使者降临，击杀法老的长子以及埃及家家户户门框上没有羔羊之血所有的长子。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吃的就是逾越节晚餐。我们正在学习这段经文里所纪念的就是这样一场神与撒旦的征战。撒旦被击败，这里神不仅仅是与法老征战，而是直接与魔鬼自己征战，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征战，而是为全世界征战。21章31节，基督直接宣告，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因此基督所进行的是一场关乎天地的征战，撒旦亲自出马与神的儿子征战，神的儿子要击败神子民的仇敌， 把神子民拯救出来。现在犹大接受了耶稣递给他的饼之后立刻离开，那时是晚上，这是一个多么黑的夜晚啊！光来到世上，人却爱黑暗，不接受光。犹大出去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想一想那个夜晚吧。在那第一个逾越节的夜晚，神的使者降临，仇敌的长子被杀。可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被杀的不是仇敌的长子，而是神自己的儿子走向死亡。在这段经文里，就如背叛是那么清楚，痛苦是那么清楚，基督如同一颗孤独的明亮之星进入黑暗之中也是那么清楚。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那走向宰杀之地羔羊自己的全权控制之下。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没有一件不是基督事先就已经知道的，甚至自己实施的。他预先告诉大家有一个不干净，谁会背叛他。犹大完全被撒旦控制，基督看着他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于是撒旦遵命，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神掌管控制这个世界，连撒旦这个我们的灵魂的最大仇敌听到神的话之后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只有遵命，他必须去做。人子所承受的痛苦，这个如此邪恶的行为从起初就已经计划好了，神所做的正是他所命定的，为的是他选民的益处，这是把他们从他们的罪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神如此命定，好叫你我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真理，但却是真理。相信神的最高全权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对邪恶之事轻描淡写。我们不能说，哦，既然神预定恶事，我们不必那么认真，这恶事是如此邪恶之极，连基督自己都忧愁的身子颤抖起来。然而我们也知道，就在这邪恶之事的发生过程中，神也照样使万事相互效力，最终产生美好的结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托利·阿莫斯，著，当代美国歌曲作家、女歌星，出生寻道会牧师家庭，却公开反叛基督教信仰，甚至特意写一些反基督教的歌曲。在1996年写的那首叫《火花》的歌词里，就和上述我们说的这个概念对抗。他这样写道，当时我怀孕已3个月，兴奋不已，一天早上醒来突然感到不对，我痛苦不堪，于是这首歌就从我脑海里出现。我对上帝愤怒不已，走进购物中心，看到一个女人把她孩子的脑袋给敲了下来，这公平吗？我不知道那孩子的灵魂去了哪里，或者去找另一个妈咪。阿莫斯对上帝如此仇恨，他说，至今为止我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这个谋杀冰激凌的上帝身上。下面就是他的歌词，请你们听一下，他说出了和他愿意相反的话，然而他却说出了真理。他认为自己可以拖住冰川，他却留不住自己的胎儿，是不是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假如上帝的计划完美，或者下一次我来扮演一下犹大，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谋杀冰激凌的那一位。阿莫斯不信上帝，他毫不掩饰自己拒绝上帝那套逻辑。假如上帝所谓计划是完美无缺的，假如这位上帝是全能全全的，那么世界上的邪恶之事，就如我的流产，根本不应该发生。所以上帝不是真的，所以我不相信。假如他是真的，假如他的计划完美无缺，那么我就成为犹大，把他的儿子钉十字架。假如上帝的一切作为都是公义、美善、完全，那么你倒给我来解释一下，难道犹大出卖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邪恶也应该是上帝预定的吗？你看这里的逻辑，就如上帝的计划是完美的，那么犹大出卖耶稣也是完美的，这行得通吗？这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他用自己的痛苦试图来说明上帝不完美，邪恶 不能用上帝来解释，犹大所做的不可能是上帝的计划，但他所用的例子恰好挖了自己的墙角，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在这个逾越节的晚上，耶稣被作为敌人受审判，这件事的确邪恶，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预定了此悲剧，此邪恶，为的是一次永远的击败魔鬼。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他的子民，让你我这些有罪的人可以活。这些事告诉我们，基督对万事万物掌有全权。诗篇41篇说得很清楚，那受膏者将要被出卖，但他必得到清白。神的计划永远都是好的。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极大的难处，无比悲伤的时候，当真正的恶事临到你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这难道是神的计划吗？你可以看看十字架，十字架向你作证，即使是在最大的邪恶之中，神仍然行事，仍旧完善美善。眼下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有一点你可以确信，神掌管万事，万事都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都是美好。请再一次听一听你所熟悉应该相信的这句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招的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章28节32节。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